大家好，我们今天一起来分享祷告人生的第七章，不住呼喊阿爸。同工会上，我听大家讨论，我们的顾问说，米勒很近，似乎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劲儿，或者对耶稣除外。我微笑，一方面觉得好笑，另一方面，我内心就像古老电视剧《搞笑差馆》的神经质副警长笨尼。我满脑子主意，嘴巴也很想帮忙，那么为何我显得如此平静？因为我在静悄悄祷告，重复地说，父啊，父啊，父啊。有时我会呼求耶稣或基督之名，有时只简单地说，圣灵啊，来吧。这不是我为了更属灵而练习的无意识吟咏，相反，我知道自己灵命不好，所以像孩子般奔向母亲求救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我的心寻找真正的居所。大卫在诗篇63篇捕捉到一颗祷告的心，上帝啊，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切切寻求你。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我的心，我的身都可想你，切慕你。为何我要静静地求救？因为我心中有一片干旱疲乏之地，想打断同工会。我内心的笨泥，急需别人注意时，我会静静地祷告，耶稣，耶稣，耶稣。像奥古斯丁一样，我的心若不安息在上帝怀中，便不会安宁。当我热衷于新主义时，情况就最糟糕。我会渐渐从聆听转向卖主意，很容易主导谈话。我的心是干旱疲乏之地，但当我开始祷告，我生命的能量便流向上帝，不再要改变别人的想法，于是我闭口。若有人分享了我心中的意念，我便想告诉大家，其实是我先想到，我感到郁闷，仿佛宇宙失去平衡一样。总之，我想逞威风，要平复这种锋芒毕露的渴望，唯一方法就是祷告。离开你，我不能做什么。插话，推销和吹嘘是其中几项使我不断祷告，像孩童般依赖天父的事情。什么事情使人祷告，因人而异，只管让这些事情驱使我们进入祷告生活。要心灵贫乏，不是要纪律。我没有学习不断祷告，只是发现自己已经这样做，在不能掌握的困境中，我只好呼求天父，久而久之成了习惯，成为我灵魂和上帝交流的常规。即使现在，我经常也不为意自己在祷告，可能甚至不是我在祷告，是圣灵在祷告。保罗说，你们既然是儿子，上帝就差遣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心里，呼叫阿爸父。圣灵不是辅助我们祷告，他亲自祷告，他是祈祷者，更准确地说，是他儿子的灵在祷告。圣灵把耶稣像孩童的心带入我的心，呼喊阿爸父。耶稣对父的渴求成为我的渴求，我的灵与圣灵融合，而我也开始呼喊父啊。很多学者认为，耶稣祷告时习惯称呼天父做阿爸，就像我们说的爸爸。他们的逻辑是这样的，我们认识阿爸这个词，因为它深印门徒的脑海，他们很惊愕，从来没有人跟上帝如此亲密的谈话，所以当他们向希腊信徒传讲耶稣时，便把亚兰文阿爸带进圣经的希腊译本。保罗也大为震惊， 因此在罗马书和加拉太书也用阿爸一词，翻译者承袭了早期门徒的榜样，无论任何语言的译本也沿用阿爸一词。这个父啊的单词祷文是耶稣独有的祷文，他12岁时首句记载于圣经的话是关于他的父，你们不知道我必须在我父的家里吗？父啊是浪子回家的第一句话，它是主祷文的第一句话，也是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第一句话，它是十架七言的第一句话，父啊赦免他们，也出现于最后一句话，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。父啊是我学习不断祷告后的第一个祷告，也是我今天最常做的祷告。我发现自己用简单的2-3字祷文，例如教我或帮助我，诗篇充满了这类短促的祷告，用简单的一个词或一句经文来祷告较为轻松，因为不用预备搞清楚自己的需要。保罗告诉我们，原来我们不晓得应当怎样祷告，但圣灵亲自用不可言语的叹息替我们祈求。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精力找出问题所在，我们只知道问题太多，所以祷告父啊父啊父啊。这正好跟东方的神秘主义相反，神秘主义是一种心灵修炼，抽离关系及透过麻木自己来脱离痛处。东方神秘主义者常倒空思想，与非人格的万有结合为一，但我们基督徒知道不能自救，所以要向首要的亲人天父求救。有一天我在驾车上班途中，想着公司的一个新的3年计划，我没有足够的智慧从众多的选择中做取舍，所以越接近办公室就越不知所措。这时候脑海浮现一节经文，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上面去。我把它化为简单的祷文，我需要更高的磐石，瞬间的灵里贫乏就成了祷告之门。持续祷告不需要自律，只需要心灵贫乏就可以。心灵贫乏为圣灵营造空间，在我们心里缔造上帝形状的孔洞，给予我们新的途径来与人接连。祷告的灵能改变我们对人的看法，我们走进商场内心就可能受试探，想批评人，鄙视人，或者想入非非。擦身而过的有胖子、瘦削的人、穿环和纹身的年轻人、打扮漂亮的女人、保安员和老人。假如我们受试探要批评胖子，我们可以为他减肥祷告。看见少女穿了鼻环，可以求主让他寻得在基督里的群体。见到保安员，可以为他的事业祈祷。若有老人家在身边走过，我们可以为他们渐渐年迈求恩。使徒保罗不住意识到自己和所爱的教会无助，所以不住祷告。保罗的榜样与教导，不住祷告是保罗描述自己祷告及他想教会怎样祷告的最常见说法，这不是一条方程式，而是他真实的经历。保罗曾12次提及不住祷告，但很少用重复的字眼。我是怎样不断地纪念你们，罗马书1:9-10，常常为你们感谢我的上帝，格林多前书1:4，不住地为你们献上感谢， 我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你们，以弗所书1:16，随时在圣灵里祈祷，以弗所书6:18，不停地为你们祷告祈求，哥罗西书1:9，要恒切祷告，哥罗西书4:2，常常竭力为你们祈求，哥罗西书4:12。我们常常为你们众人感谢上帝，帖撒罗尼迦前书1:2。我们也为这缘故不住感谢上帝，帖撒罗尼迦前书2:13。我们昼夜迫切祈求，帖撒罗尼迦前书3:10。我们常常为你们祷告，帖撒罗尼迦后书1:11。在祷告中昼夜不断地纪念你，提摩太后书1:3。保罗吩咐幼嫩的教会祷告时，同样鼓励他们恒切祷告，祷告要恒切，罗马书12:12。不住祷告，帖撒罗尼迦前书5:17。在保罗的强调下，早期教会出现不断祷告的例子实不足为奇。耶稣祷文，希腊东正教会仍沿用5世纪的简单祷文，有时被称为耶稣祷文。主耶稣基督，上帝之子，怜悯我这个罪人。东正教传统叫这类短祷文做呼吸祷告，亦即能一口气念完。祷文最早的版本源于一个叫巴迪买的瞎子乞丐，当耶稣路过时，他高呼，大卫的子孙耶稣啊，可怜我吧。若你加上保罗在腓立比书的诗歌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，那就成了耶稣祷文。一开始这祷文已不住被使用，当群众叫巴迪买不要作声时，他越发喊叫，他一定喊破喉咙，因为3卷福音书也记载他不肯收声。继而有属他的耶稣祷文版本。一个礼拜日早上，我们一起遛狗，经过一间超级整洁的房屋，草地修剪得十分整齐，屋子的夫妇背上吸叶器追逐每一片叶子，这在秋日显得特别可爱。具有德国血统的吉尔对整齐异常执着，每当走过这间完美无瑕的房子，他都会不住地祷告说，上帝啊，救我脱离自己，上帝啊，救我脱离自己。当我们的孩子踏入青春期，吉尔问我，你知道我们家最需要什么吗？我的脑海立即浮现许多东西，包括一辆新车。他一语道破，怜悯，我们不需要更好的组织，不要更多钱，我们要怜悯。这心态营造了祷告的心。祷告生活不是简单如晨更，而是在每天不合时宜的时候祷告，不是我们自律，而是自知心灵贫乏，明白没有耶稣的灵帮助，就是走过商场或社区也无能为力。